第100集，同样的下场。所以想以木偶来为自己祈福，不料这却触犯了陛下的龙眼。陈叔坚答道：你不怕身死？陈主问。臣罪该万死，只是祈求陛下先下明诏，责备九泉之下的陈叔陵，以免微臣下世之后在阴间被陈叔陵欺毁。陈叔坚哭泣道。陈叔坚说罢泪如雨下。陈主见了心酸，遂想起了当年陈叔坚为他而得罪陈叔陵之事，心中悲怜，也泪流连连。唉，既然如此，朕既恕你不死，请你回府去吧。陈主听罢感慨了一番后说：你前次有功，可任侍中兼镇左将军，望你继续为国出力。
臣感莫诸厚恩。
陈伯坚感激临涕地从地上爬起来说道：原太子詹氏江总虽然也是个满腹锦绣的文士，但是在品德上他却更是个无恶不作的佞臣。他最记恨的是朝内外忠臣之事，因为他是当年引导太子陈叔宝纵酒禁色的少年朋友，所以后来先帝陈顼罢黜了江总的职务，陈叔宝嗣位后立刻将江总任命为四部尚书，接下来又升任他为吏部尚书、尚书仆射，让他身居相位。史书上曾说，江总出身高门，早年既以文学才能被梁武帝赏识，官至太常卿。侯景之乱后，他避难会稽，又转到广州，至陈文帝天嘉四年才被征召回建康，任中书侍郎。陈后主时，官至尚书令。历史书上又说，总当全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大权在握的江总首先憎恨的是三朝元老侍中毛喜。侍中毛喜在陈主被陈叔陵刺杀时与陈叔坚共主军事，功劳不小，陈叔宝对他也十分敬重，常常召他入宫宴饮。只是在宴席上，毛喜忧国忧民，不满陈主醉生梦死的行为，因此他常因为劝谏而使陈主不悦。老将军乃是国之勋臣，为何在宴席上常有不悦之情？一天在宴会上，陈主陈叔宝突然向愁眉不展的毛喜问道：
老臣有罪。
一听陈主问话，毛喜慌忙跪下来答道：
臣感我主皇恩浩荡，让微臣赴宴，然而只是先帝刚刚安葬，丧期未过，陛下就……
哦，轻易如何？陈主听了突然脸色一沉，起身问：莫非你又想来阻止朕宫饮酒欢宴？
老臣不敢。
毛喜见问，顿时心慌语塞，于是毛喜急忙起身，并走到皇帝榻前支吾着，而且在台阶前他突然摔倒在地，假装发病。侍卫赶紧前来扶持毛老将军。陈主一见，慌忙令人扶起毛喜。待毛喜和侍从一起走出皇宫后，陈主的酒宴醉意也已经醒了一半，回想方才毛喜的举止，不禁疑虑起来，随即变成怒容：哎，毛喜竟是如此多病。陈主叹道：陛下以为毛喜他是真病？哼，他藐视皇位。宴席上，江总向陈主说道：朕后悔今日召来毛喜了，他其实无病，却想来阻止朕宫欢宴，他竟然以此来欺骗朕宫，真是奸诈。陈主陈叔宝思索了一会儿后，顿时感觉气愤，遂大叫道：来人，将毛喜这老匹夫捉拿下狱。陛下不可。中书舍人傅宗听了 赶紧出来求情。毛大人虽然做法欠妥，然而他也是为了国家，念他多年功劳的份上，暂且宽恕了他吧。哎，好吧，念他是三朝元老，朕且免了他的死罪，将他贬为永嘉内侍，以儆效尤。陈主说道。于是自从毛喜遭贬出京之后，满朝文武静若寒蝉，再也无人敢于劝谏陈主了。再说此时永嘉有个恶霸名叫姜鹏，其鱼肉乡里残害乡民，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引得当地群情激愤。因此在永嘉状告姜鹏的状纸如雪片一样飞到永嘉内侍毛喜的衙中，毛喜决心为民做主，为国除害，遂悲愤地将姜鹏的罪状逐条整理，准备上报朝廷。但是因为姜鹏原是姜总的少年酒肉朋友和兄弟，所以毛喜深感惩办姜鹏是件不义之事，因此数月以来毛喜夙夜忧叹，为此绞尽了脑汁，仍旧一筹莫展，始终无法排解，心中十分痛苦。老爷岂能不知，姜鹏乃是姜总的爪牙，你这个受贬的小吏怎能承办得了权倾朝野相王的爪牙呢？你这只会突然送了自己的性命啊。毛喜的夫人见了哭叫着，并且从毛喜手中抢下毛喜所写的状纸，当场将它丢在火炉上，于是那状纸立即燃起了火焰。此时毛喜见了，慌忙赶上来夺回那些余烬，并且痛苦地放在手上反复观看。但是毛喜看着看着，过了一会儿，他竟突然看着手中的纸烬哑然失笑。老爷为何突然又发笑了？莫非你是急疯了，气疯了不成？夫人见了惊恐地瞪着双眼问毛喜。
我本来害怕姜鹏的这份罪旨不能通过朝中姜总那宁贼之手，如今我有法子了。
毛喜兴奋地说，
夫人请看，这棚子被火烧掉了一半，成了月子了，我何不将姜鹏换成姜月上报其罪，谅那姜总也会被我蒙混过去的。而待刑部将文书批回来后，我再将其姓名仍旧添加成姜鹏，那时我自然就能够杀了姜鹏这个奸佞恶霸了。
老爷高明，也只能如此办理了。
夫人也兴奋地笑道。于是万恶的姜鹏就这样被毛喜用智慧斩杀了，百姓们因之欢欣鼓舞。然而消息传到京城，相王姜总闻后又气又悔，立即派出亲随率众赶往永嘉，发誓要向毛喜复仇，并搜集毛喜的罪证，企图立即将毛喜处死。结果经过姜总等人的编造，毛喜竟然成了个罪恶滔天的滥杀无辜、伪造公文的酷吏。接着姜总骗得陈主陈叔宝的一纸诏书，就要将毛喜就地斩杀了。中书舍人傅宗听了此信，立刻大惊，遂连夜面见陈主，并且呈上永嘉称颂毛喜的万民书，详解了毛喜所办的姜鹏之案的实情。陈主听罢恍然大悟，立即下旨让刑官停止对毛喜行刑。然而此时执行监斩毛喜的刑官在姜总的催促下已经持诏向永嘉出发了，于是中书舍人傅宗一行只好快马加鞭赶往永嘉。无奈路途遥远，当傅宗他们到达永嘉时，忠臣毛喜的人头已经落地，引得永嘉万民痛哭一遍了。然而朝中的忠臣陨落却未使陈主感到痛心，他觉得身边少了一个健劝之人，反倒更为自由和清静了。接着陈主陈叔宝荒淫日甚，每日里不是纵酒就是纵欲，因为沈皇后清心寡欲，所以 陈主就另外招封了宫氏、孔氏为良弟，带他们进入宫内，日夜陪伴歌舞。宫氏有一名女婢，名叫张丽华，在年仅10岁时，她就随宫氏一起入宫侍奉陈叔宝。张丽华凭着自己的娇艳玲珑，善解人意，很快的她就赢得了陈主、陈叔宝的欢心。陈后主在继位之前，曾经因为始兴王陈叔陵作乱而被砍受伤，遂躺卧在承襄殿休养。当时一些姬妾都不能随意靠近他，只有张丽华进殿侍奉陈叔宝，因为当时柳太后还居住在皇后的正殿伯良殿，沈皇后又一直无宠，居住在求贤殿，他们都不能够侍候伤病中的陈叔宝。于是这就使得张丽华有了可乘之机，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与陈叔宝朝夕相处。2-3年后，张丽华更是长得娉婷袅娜，娇艳风流，竟使陈叔宝与之形影相伴，几乎不能与他寸步相离。不久，陈主遂与他银霞，他半推半就，取尽筹谋。接下来，张丽华竟为陈叔宝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陈深。因为陈叔宝宠爱他们母子，所以更将张丽华视为珍宝了。不久，陈主将张丽华升为贵妃，但巩、孔二人还只是贵嫔呢。沈皇后此时居住在求贤殿，专心于净月图石、贤诵佛经，干脆将后宫之事全部交给了张丽华、张贵妃主持去了。有一天，陈主在乐游院大宴宾客，他将妃嫔、内侍、宠臣们召集在一起，陈昏醉饮，并令人们在席上大放赞美之词。
张爱妃才貌双全，众卿能为之赞颂。
陈主醉然，昏沉沉，伸手抓着张贵妃的玉臂，又笑着回头向众人问道：
啊，先听微臣唱诵张娘娘的容貌。
此时醉意朦胧的都官孔范急忙起身，跌跌绊绊地扭唱起来：
张娘娘呀，一头青丝7尺长，发黑如漆，光彩夺目，脸如朝霞，肤如白雪，目似秋水，眉笔远山。啊，爱妃，她在阁上亮妆玉立，凭轩远眺，其飘然若仙。
陈主也兴味盎然地接口唱和起来：
微臣再送张贵妃的才智。
宫人袁大赦也起身笑唱道：
张娘娘聪明灵巧，琴棋书画无不通，诗经百家多，博闻强记。
哦，好好。陈主听罢走下榻来，手扶袁大赦叫道：
袁大宫人才华出众，也是当今的才女啊，应当为朕的张爱妃填词谱曲，让宫廷乐坊日夜颂唱。
啊啊，微臣领旨。袁大赦笑容可掬，赶紧应答。于是此后，京城内外到处都是一片歌颂张贵妃美貌才智之声。因此，陈叔宝虽然后来又裁选了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和袁和江等七女，但是他仍旧只宠爱张贵妃这一人。渐渐的，张贵妃从执掌后宫转移到干预朝政，陈主陈叔宝荒于酒色，很少侍朝，于是百官有事都需将奏事写在册簿上，由宦官蔡托尔、李喜度传递给张贵妃。陈叔宝常将张贵妃抱在膝上，和他一同批阅奏章，同时张贵妃还极能笼络内侍，所以宫女太监对他也感恩戴德，这就使得陈主更是对他宠爱有加了。从此陈朝内外廉洁，表里为奸，后宫亲属招摇犯法，甚至犯了死罪，只要向张贵妃乞求便可一律赦免。
王公大臣也只要张贵妃的一句话，便可灰飞烟灭或鸡犬升天。因此张贵妃名声大振，在江东小朝廷之内，南朝陈王国之中，有不知陈叔宝的人，但绝没有不知张贵妃的人。都官孔范更是与孔嫔结为姐弟，一味阿谀迎合，陈主宠信奸佞，弄得朝臣上下无所适从，使得百姓怨声载道，哀鸿遍野。接下来江总奏请修筑新阁，以展盛世气象，于是陈主下旨要大兴土木，命朝臣在光照殿前添筑临春、节仪、望仙三座楼阁。建造如此辉煌的殿阁，需要擅长计算的能人，因为其结构设计、材料购置、人工调用，这些都离不开计算。陛下应当任用舍人施文庆主持此项工程为宜。都官孔范向陈后主上奏道：“这是当然。”陈后主笑道：“施爱卿计算的本领闻名遐迩，这次他当然可以大显身手了。”“微臣自当呕心沥血为陛下尽忠。”施文庆听了兴奋异常，赶忙奏道：“不过这辉煌的建筑，微臣也不能一人独专，微臣特此建引沈克卿、杨慧郎、徐哲、季慧景等人参与此项工程，望陛下特旨赐给他们官职。”“啊，好吧，现在命他们为都中书舍人，让沈克卿、杨慧郎、徐哲、季慧景分任大侍令、刑法监、尚书都令史等职。”陈主立即笑逐颜开地说道。于是众佞欢欣鼓舞，工程开始了。施文庆遂伙同沈克卿、杨慧朗、徐哲、季慧景等人一起狼狈为奸。为了迎合陈主的欢心，他们力图将工程建造得无限奢华，并且借着工程实施，他们大肆挥霍钱财，趁机纷纷从中聚敛财富，中饱私囊。宰府江总都官孔范也趁机从中各自受贿2000万。他们在大兴土木中劳民伤财，动用上万工匠、无数的牧师，他们挥金如土，致使国库数以亿计的钱财被挥霍殆尽。结果临春、节衣、望仙三阁相继建成，各高数十丈，雕梁画栋，并且都用沉檀香木制成，炫饰金玉，杂嵌珠翠，一眼望去金碧辉煌。这三阁外施珠帘，内设宝床，陈叔宝自居临春，张贵妃独居节衣，公孔二嫔共居望仙阁，而且各个楼阁之间均有复道画廊相连，人从长廊往来悠然便捷，阁下更是积石为山，饮水为池，奇花异草满目，盛世蓬莱仙岛。陈朝增加各种兴建，使国库空乏，于是只得加紧向百姓搜刮，因此百姓的日子更为艰难，民心沸腾，怨声载道了。除了大兴土木外，陈主荒淫的生活方式还数不胜数，其每次夜宴更是展现了无尽奢华风光。仆射江总虽为宰府，但是他也不亲政务，常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差、工人袁大赦等人入阁为陈主试宴，当时他们都被称为侠客。这一天新阁竣工，陈主又在华林园中大摆宴席，席上妃嫔群集，女学士、侠客两旁层层列坐。袁爱卿，你是女学士啊，你颇通文墨，能即兴创作诗赋，今日何不再现佳句？陈主陈叔宝坐在高高的榻上，向袁大赦说道：“微臣新作《临春月》在此，今欲奉上，唯恐有辱圣听。”女学士袁大赦笑容可掬，轻盈盈地走了上来，向陈主递上一笺：“啊，太好了！”陈主接过略看了一眼后 随即笑逐颜开，说道：今日就请乐工谱曲，招来惠女唱舞临春月，玉树后庭花，众卿都要参与，朕君臣同乐，一醉方休。谢我主。江总首先起身向陈主说道，接着众人齐声欢呼，随即飞觞醉月，祭月联吟，彼此唱和，无限热烈。啊，今日新阁出郡，国家吉祥，朕不仅要赏赐袁爱卿，还要重赏江孔诸位爱卿啊，你们不辞劳苦，劳苦功高。陈主又笑道：臣等彼此唱和，向陛下谢恩。江总、孔范、袁大赦等人说着，委仪进入舞池。从今往后，众卿每次饮宴都要彼此唱和共舞。陈主接着笑道。此时江总、孔范、袁大赦等人起身谢恩后，两千惠女也随之进场，于是全场欢声雷动，众臣与惠女们一起舞唱玉树后庭花、临春月等新词。更深夜半，夜宴歌舞仍然不止，庇护夜夜满，琼树朝朝新的慢词艳曲之音绕梁不息。南陈醉生梦死，长此以往，南陈小朝廷的内忧外患更为加剧了。陈主见朝内外混乱，也略显忧虑，遂与都官孔范商议平乱之事。如今民怨沸然，莫非国中有事，外间屡有反叛之事，外藩的将士们能够处理好平叛的大事吗？